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全科医生和药房从今日起提供加强针接种。华裔女性赢得新冠疫苗百万抽奖。塔利班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美国音乐节发生踩踏事故。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从今日起，全科医生和药房将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那些在六个月之前接受第二次疫苗接种的18岁以上人群有资格，并且被鼓励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以加强减弱的免疫力。副首席医疗官索尼亚·贝内特表示，现阶段尚不清楚是否每年都需要打加强针。
Everybody has an opinion. Mine would be.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意见显然是，接种第一剂的加强针很重要。毫无疑问，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太可能成为每年都要打的加强针，但有时可能是需要这么做的。澳大利亚达到重要的疫苗接种里程碑，但一些州的疫苗覆盖率，尤其是年轻人的接种覆盖率，依然低得令人担忧。这引发了人们对西澳在达到 90% 疫苗覆盖率之前关闭边境计划更多的忧虑。虽然维州和新州等州的年轻人疫苗接种率依然保持强劲，但在昆州 ,16 到29岁的人当中只有不到 50% 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同期，新州录得244例本地新增病例和一例死亡病例，约有269名的新冠患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52人处于重症监护室。卫生官员说，在周六晚间8点之前的24小时之内，新冠检测人员处理了7万多个样本。新州现在已经为 89.7% 的16岁及以上民众接种了疫苗，93.9%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然而，新州偏远地区的新增病例数量依然令人担忧。维多利亚州录得1173例的本地新增病例及9例死亡。卫生部门周日证实，维州现有16413例的新冠活跃病例，共568人入院，96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其中63人需要使用呼吸机，和周六相比，数字略有下降。大约 83% 的12岁以上民众接种了两剂疫苗。最新的数据发布之际，抗疫疫苗强制令和拟议的大流行法的抗疫活动组织者力士在相关需求得到满足之前，将每周重返墨尔本街头游行抗议。周六，一群抗议者在墨尔本市区游行，希望取消法案。相关的法案将赋予维州政府特定的大流行病权利，以替代需要每四周更新一次的紧急状态声明。位于悉尼 Qdos Bank 体育场的大型疫苗接种中心，在施打了36万多剂的疫苗之后，将从今天开始重新用于举行体育和娱乐活动。新州州长佩洛提表示，目前工作的重点是推进新州施打新冠疫苗加强针。他说，接种新冠加强针对于保障公众安全至关重要，确保新州能够保持开放。在接种疫苗方面，新州人做出了极大努力，这也是我们能够重新开放的至关重要的关键条件。虽然仍然任重道远，但新州人取得的成就举世无双。新州政府也正在鼓励公众在接种完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继续接种第三剂的加强针。达尔文和凯瑟琳正在封锁当中，只有接种疫苗的人才能够在社区内活动。封锁定于周一的午夜12点结束。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说， 一名21岁的新冠阳性的女性在进入北领地边境时，在填写报名表时撒谎，已被罚款5024澳元。
I said it before, and I'll say it again.
她说：“我以前说过，我再说一遍，不要撒谎，不要自私，要为他人着想。”他会因为向官员撒谎而付出代价。我想说清楚，如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如果您是密切接触者，需要前往国家抗灾中心专用的隔离设施，我们不会收费。这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请不要犹豫，也不要因为害怕在那里付款而不去检测。北领地警察局长谴责了大约500名抗议者，他们在周日抗议北领地的疫苗接种命令，并和警察发生冲突。警方表示，他们在抗议活动之后对7人提出指控。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名完全接种疫苗的女性在赢得100万澳元的疫苗抽奖活动之后立即成为百万富翁。Joanne Zhu 被宣布获得大奖，仅仅因为她接种了新冠疫苗获得了100万元的抽奖。他是近275万名注册获得获奖机会的澳大利亚人中之一。朱女士说，她不敢相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辉瑞公司表示，对其药物 Paxlovid 进行的一项试验表发现，它可将有极高风险发展为重症的新冠成年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89%。辉瑞表示，其治疗新冠的药片临床实验表明它非常有效，称其是朝着结束大流行迈出的重要一步。自这场全球健康危机开始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在家治疗新冠的简单药丸。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静脉注射或者接种疫苗。辉瑞是继默克之后的第二种抗新冠药丸。默克实际上是一种流感药物，用于对抗新冠病毒，而辉瑞是专门创造出来对抗新冠病毒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开展为期4天的全国宣传活动，以鼓励5岁以下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由于担心混入前政府或者西方阵营的间谍，塔利班在过去3年禁止联合国新冠疫苗工作小组上门宣传。这意味着当时塔利班全国有330万儿童无法接种新冠疫苗。本次宣传活动也意味着塔利班政权愿意和国际机构合作，敞开国门接受复苏经济的国际援助。来自卫生部负责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卫生官员奈克表示，这项运动需要支持。他说，在全国免疫日为全国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单靠卫生部不可能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大家的支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行的天体世界音乐节上，观众群起涌动，至少有8人在一次踩踏事故当中丧生，多人受伤。休斯顿消防队长佩尼亚表示，这次灾难在周五晚间9点左右在 NRG 的公园发生，当时格莱美奖的提名歌手兼制作人特拉维斯·斯科特正在进行开场演出。美官员们在会场外告诉记者，随着约50000名观众当中的一些人在舞台前方涌去，人们开始倒下，失去意识。有些人显然有心脏骤停或其他的医疗问题。几分钟之后，此混乱被宣布为大规模的伤亡事件。音乐节原定5日和6日举行2天，6日的活动因踩踏事件而取消。约23名病情严重的人被当局送往医院，其中11人病情危重，其中一名伤者年仅10岁。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关注侧点在活动安保和安全协议上。苏丹保安部队用催泪弹驱散反政变抗议活动。 苏丹民智团体已经发起了两天的公民抗议和罢工，来抗议上个月发生的军事政变。苏丹安全部队使用了催泪弹来驱散几场反政变的示威运动。几个城市的抗议者加入了为期两天的针对上月军事政变发起的公民抗议。成百万的反政变抗议者于周日聚集在首都喀土穆和姐妹城市乌鲁杜尔曼。权力属于人民，抗议者反复吟唱，大声喊道，我们不会向武装力量屈服，并且要求人民政府。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今天早上八点整的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40 美元、 0.548 英镑、 1.040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4.736 人民币、 5.760 港币和 20.631 的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有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26度。墨尔本早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阵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28度。珀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24度。阿德雷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9度。霍巴特部分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部分多云，最高温度34度。堪培拉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